声音的时候，他听出来，他说你修什么什么地方，那么你把那个地方修好了，哎，果然车就可以走了。如果你到了一个环境里，大家摸不出规律来，一个工作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那么一个专家呢，他可以到这儿来，他通过一些观察，那么他会提出一些建议来，你去按照他的建议去尝试，哎，这个会少走很多弯路，然后很快找着问题，能够调整，然后进入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我们看什么是专家呢？专家呢，就是在某一个领域里有很多的知识装备，有很多的学习，然后呢，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呢，凭着他的知识和经验，他摸出很多的规律来。因为这个世间任何事物的运转都是有规律的，所谓的专家呢，就是对规律有很好的把握。那么这个我们观察规律可以使得我们得心应手，那么你就成为一个专家。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贤实际上很早就有观察，在庄子所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他在养生主这一篇里边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这个庖丁呢，是一个屠夫，他是一个厨师，那么他会宰牛。宰牛别人宰牛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牛很大，是吧？牛的骨头很粗很硬，所以呢，一般的厨师在屠杀在宰一头牛的时候，他用的刀很快就会钝了，就不能用了，把那个刀刃可能就崩掉了。所以呢，一般的厨师可能差不多几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说呢，好的厨师呢，这个一年换一把刀。可是这个庖丁呢，他很多年都不需要换刀，他的那个刀刃保存得非常好。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呢？他自己介绍经验的时候，他说牛的骨头虽然很硬，骨头和骨头的连接虽然也都很紧密，他说但是呢，两个骨头之间一定是有缝隙的，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它毕竟是缝隙，所以呢，他说那个刀刃是很薄的，那个牛骨之间的缝隙比那个刀刃要宽，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判断得准骨头之间的缝隙，那个刀刃就可以插进去，就可以不碰到那个硬硬的骨头上。所以呢，他说用一个很锋利的刀去游走于这个骨头之间的这个缝隙当中，它是软软的那种软组织，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刀是不会伤到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边呢，我们得到了汉语里边的两个成语，一个叫庖丁解牛，一个叫游刃有余，是吧？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专家，他是对某一个领域的那个规律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他因着细心的观察，因着掌握了规律，所以他就可以得心应手。那么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从哪里去找这些规律呢？其实这些规律在英文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词儿，是西方的哲学家们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自然律，叫 natural law， 是一种自然律。那么自然律是谁规定的自然律呢？比如说你在爬一个坡的时候，这个坡如果越陡，那么你需要的马力，需要的动力就越大。那么这个坡缓，你不需要那么大的动力，可是呢，那个距离又和那个坡度又有一个比例，那么你用很平的，你可以用同样的力量可以走很远，可是陡的呢，你就能够只能走很近的距离，这一切都是自然律。那么这些自然律不是人可以给予的，所以呢，这个 lawgiver 给予自然律的就是上帝，所以这是西方神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那我们这人常常犯一些错误，我们犯的错误呢，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有更大的权柄，可以改变一些规律。人的法律，人类社会的法律可以由人来改变，虽然改变起来很复杂，但是这是人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律是人不可以改变的。比方说，男人 和男人可以结婚或者是不可以结婚，这个是法律，这个呢人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华盛顿州就在美国变成了第一个州，我们改变了这个法律，从前是一男一女才叫婚姻，那么从2011年开始，华盛顿州的法律改成别管性别都可以结婚。那么可是和婚姻相关的还有一个自然律，那个自然律人以为改了法律就可以改自然律，可是那个自然律是无论你有多大的权柄人都不可以改变的，这就是男人和男人不可以生孩子，女人和女人也不可以生孩子，只有男人和女人结婚才可以生孩子。那么这个律，这个就是自然律，自然律是上帝给予的，所以上帝叫做 lawgiver， 他给了我们自然律。那么这些自然律我们熟悉的，我们就觉得这些是合规律和逻辑的，我们不以为奇。可是对于有一些规律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可是它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这样的规律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奇妙的律。其实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或者是能不能得到一个本质，他能不能在一个问题的本质上能够得到这个规律，对于这个人能不能非常智慧的过这一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些奇妙的律，这些律呢听上去像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呢它又是合逻辑的，它是真实的规律，这就是 lawgiver 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规律。这些律呢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边常常出现。在哲学里边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古典哲学家叫康德，他给他命名说这个叫做悖论，或者叫做二律背反。那么在英文里边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叫 antinomies， 这个是哲学意义上的悖论，就说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英文里边还有一个词儿来表达这样的一种规律，叫做二律背反。那么它英文里边另外一个表达叫做 paradox。 那么如果你学过神学你就知道在圣经里这样的律都叫做 paradox。 那比如说我们主耶稣跟我们讲过，他讲过，他说在天国啊，他说那个先来的必在后，后来的必在先。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会分享这个意思，但是有几个人能想得明白呢？在我们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排队买一个东西，那你先来的，我们叫 first come first serve， 你先来的就先给你，后来的你要排队最后才能给你。如果一个主持公道的一个售货员，那么你没有排队他一定不卖给你，他让你回去排队。可是主耶稣说在天国那个先来的必在后，后来的必在先。那么这就是一个 paradox， 这是一个悖论，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是主说的，可是他是 lawgiver， 所以你最好你听他的，这叫做启示。主耶稣还说过，他说呢你凡是有的我还加给你，你凡是没有的我把你原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经济学家把这个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太定律，或者叫做马太效益。这个经济学里边常常有这个马太效益。这个马太效益我们也常常想不明白，我们就想他本来就已经很多了，那么他应该匀给别人，怎么他本来多你还再加给他，那么本来他就少他就不够，和那个多的比他就是那个贫穷的，可是你怎么连他仅有的这点还要给他夺去呢？可是之所以经济学家把这总结出来作为一个规律，就说明这个律在现实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的确是存在的，这的确是一个律，这是上帝奇妙的律。其实在耶稣所讲的所有的 paradox 这种二律背反的规律当中有一个最深刻不能够明白别的，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的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舍与得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题目叫做奇妙的救恩。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23节到26节。那么这段经文如果你常来教会一定不陌生，但是这里所包含的就是一个深刻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上帝奇妙的一个律，是上帝造的奇妙的律。奇妙就在于表面上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可是这个恰恰就是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更清楚他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翻开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屏幕，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在23节到26节。如果我们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一起，我们不必太快，但是我们认真的读来明白他的意思，一起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里最关键的一段经文，一节经文，就是关于生命的耶稣给我们的启示。25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仔细的去想过，这句话明显的是一个悖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保守自己的生命呢？中国古代哲学家里有人有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主张，有一位叫做杨朱的这样的一位哲学家，叫做杨子，是吧？是当时诸多的这个学派当中的一派。他认为人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所以呢，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就应该保全自己的身体。所以他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广泛的曲解。他本来是个哲学的命题，伦理的命题，但是被大家曲解成一个自私、不愿意利人的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身上长了这么多的汗毛、头发、眼眉、胡子，那么这些东西里边其实掉一根汗毛是无足轻重的，是吧？我们不知道每天新陈代谢会有多少掉下来，但是他说呢，你拔下一根汗毛来让天下人都得益，他说这种事儿不应该去做。这是他的一种价值观，他的价值观认为你的一根汗毛比天下人的利益更重要。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私自利的一个价值观，是吧？但实际上呢，杨子不是这个意思。杨子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身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根汗毛，也是受之于父母的。所以它是一种养生的观念和孝敬父母的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实际上突出了生命的宝贵，生命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天下人其他的任何的利益都不比你的生命更重要。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生命如此的重要，所以呢，你要爱惜生命，爱惜身体，保全生命。今天我们所受的这个各种科普、各种教育都是这样的观点。我们要在吃饭上要吃这个干净的和没有污染的东西，我们要吃健康的食品。从前生活不好，所以吃东西的时候都是粗粮很多。那么这个生活好了之后呢，那个精细加工的那个面粉就变成白白的那个面粉，这个做出来面包也是细细的白白的。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精加工出来的大米都是白白香甜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的观念变了，我们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深加工的东西对身体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诚心去买粗粮，是吧？这个白米不吃，吃糙米，这个精细的面粉不吃，我们去吃带麸子的那样的面粉，白面包不买，买黑面包，是吧？这个是有利健康。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想要爱惜身体，想活得更长久，因为生命宝贵。所以以至于有的讲台，我听人说啊，有的讲台说，这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可是有人说呢，把这句话变成了，你有养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就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所学的规律。可是主耶稣在这儿突然说出一个和我们所有的常识和我们所有遵循的规律相反的一句话，他说人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就要丧失生命，相反呢，你要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个你就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为什么恨恶自己的生命？这里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它实际的意思就是说，恨恶自己的生命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以自己的生命为有价值的，可以为他舍弃，可以舍弃生命。那么你舍弃生命的人反而能够保守生命到永远，能够有永远的生命。那么这是什么一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是悖论，可是呢实际上这是主，这是有权柄的主，因为他是这个 lawgiver， 他是自然律的创造者，他直接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呢就来借着这段经文就来讨论这个奇妙的规律。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看，对，这个前面一页那个焦点的问题，就是麦种给我们什么样的生命启示。这段经文耶稣是从一个比喻开始的，这个比喻呢就是麦种的比喻。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耶稣借着一个每个人都熟悉，做农夫的人都熟悉的一个现象，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深刻的启示当中来。那么这个麦子埋到地里它一定会腐烂，那么它自己原来的生命就死掉了，可是因着它死掉它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当它的那个壳破碎了以后，它里边生长出一个苗来，原来的一个子粒变成了一个苗，所以子粒不存在了，变成苗，苗长出来之后成了一株麦子，一株麦子里边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一粒麦子变成了许多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这个真理就是说，当一粒麦子想保全自己，它不埋进去的时候它不会腐烂，所以呢它仍然是一粒，可是当你死了它长出一株新的生命来的时候，它变成许多的子粒。主耶稣用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真理。那么麦种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例证给我们关于生命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看，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他赐给我们这个启示的奥秘。第一个是拯救的奥秘。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这个比喻。在我们读到23节之前，其实呢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时刻，就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的一生不是很长，就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一生当中他进过圣城好多次，那么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进圣城，他骑在驴驹上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进去以后他就被钉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久就回到天上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是主耶稣在被钉死之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进耶路撒冷，在进城之前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主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犹太的男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到圣城耶路撒冷，到圣殿来，一起来过这个节日。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在耶路撒冷以及它的附近，就有大量的人口从四处汇集而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偏偏出了一件事，就距离耶路撒冷很近的近郊的那个地方，村庄里边有一家，有三姊妹和弟弟，一共有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好朋友，大姐叫马大，二姐叫玛利亚，小弟弟呢叫这个叫拉撒路。小弟弟突然得了病，然后呢就死掉了。虽然姐姐给耶稣带信儿去，但是呢耶稣是过了三天才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村庄。来的时候呢，这个村庄里因为是在耶路撒冷的近郊，所以有大量的人在那里，死人也是个大事儿。所以在犹太人的习惯里边，本来有很多人从那儿过，有了死人办丧事儿，所以很多人就聚集来。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死者的姐姐跟他讲说，你要是早来，我弟弟就不至于死了。耶稣说现在也不晚。所以耶稣就来到了这个坟墓的外边。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地的上边，是一个山洞里，那么把人葬进去之后，外边这个堵上一块石头。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墓穴的外边，很多人就跟随他，所以很多人在看耶稣要做什么。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大的神迹，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神迹呢？虽然耶稣在出来服侍的三年时间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呢，这个仍然是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很热了，拉撒路死了三天，埋葬在洞里边，所以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已经发臭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耶稣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拉撒路出来，石头就推开了，拉撒路身上裹着那个裹尸布从里边就出来了。一个死了三天的人，尸体已经发臭的人，那么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样的一个神迹呢，让这么多人看见，而这些人都是要进到耶路撒冷圣城去过节的。那么这样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让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么大的神迹，很快就在耶路撒冷众多的人群当中传开了。犹太人当时盼望的是什么？盼望的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能够挣脱这个枷锁，解放出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一位弥赛亚，就是上帝给他们应许的一个大能的王者，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好让自己能够得到自由。那么他们终于盼到了，他们觉得这位能够让一个死了三天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一定带着上帝的大能，他一定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这一次进城的时候，受到如此空前规模的欢迎。那么众人在城门口欢迎他，他们把松树枝不是，把那个棕榈树的树枝那么铺在地上。他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说，他们把他们的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几件衣服，所以那个外衣是相当珍贵的。他们把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做地毯，让耶稣从上面进来。他们大高声喊着何撒那，这个所以他们把极大的荣耀给耶稣。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是一个极其荣耀的王者，他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件事，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之前，有一些说希逆里刚才我们对二十节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逆里人，他们也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之前的这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很多人都想求见耶稣，想见这样一个特别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请耶稣的门徒来引荐去见耶稣的呢，是几个西逆尼人。其实西逆尼这个词呢，在今天的圣经 新版的圣经里边大部分都给改过来叫做希腊人。这个因为西逆尼这个词儿就是今天我们用的这个希腊人这个词。但是呢，如果这样简单的改变这个翻译呢，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希腊人这个词呢，多半是指种族上的希腊人。可是在那个时期呢，称作希腊人的并不都是这个种族上的希腊人。大家知道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当时呢它的文化影响力极大，从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到罗马人都把希腊的哲学和它的语言，就希腊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语，那么很多人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当时有一个叫做希腊化时期，其实把它翻译成西逆尼和翻译成希腊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西逆尼人代表的不一定是种族上的希腊人，他是被希腊化了的讲希腊语的人。那么希腊人呢，我们理解上多半会认为是种族上的希腊人。在这个地方呢，这几个上来过节的西逆尼人其实不太可能是种族上的希腊人，而是接受了希腊化讲希腊语的这样的犹太人。因为如果他不是犹太人，他不需要到圣城来过节。那么这些人想要见耶稣，那么他们要经过这个熟人来见，所以他们先来找腓力。腓力从名字上看也是一个希腊名，不是一个犹太名。那么这个希腊名说明他在背景上有一些，谢谢，这个在背景上有一些和希腊化，这个受了希腊影响以及说希腊语的人有某种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谁，他们就来求腓力带他们去见耶稣。那么腓力呢和他的同乡就是安德烈，这个一起去见耶稣。他们去见耶稣是干什么呢？经文里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在这个前后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的就能够推理，就是他们问问耶稣愿不愿意见这几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么耶稣怎么样回答和这样的一个语境，这个上下文有直接的关系。耶稣为什么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接着就说爱惜自己生命的一定会失丧生命，这个舍命的却能够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他们来找耶稣，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你放在这样的一个语境语言环境当中，你就不难看清楚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耶稣这样回答呢，是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来意，知道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要见他。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见他呢？是因为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有这么大的名声，如日中天，所以呢，他们看见从他来的这么大的能力，他们要推举他做王，所以呢，这是一个荣耀。耶稣的进程是充满了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一个误会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要到了。说了这话，你可以推想安德烈和腓力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两个人一定想，对，没错，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来找你的，所以呢，你要得荣耀了，因为你让一个死人从死了三天以后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可是耶稣说的荣耀和他们说的荣耀完全不一样。耶稣说的得荣耀是指的自己死。为什么他把自己的死叫荣耀呢？因为这个死才是他的任务。父神差他来到人间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死，因为他不死所有的人就没救， 所以他一定要死。当他成功的死了，他就能够成功的拯救所有的人类，所以这个才是他的荣耀。所以耶稣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接下来他说的是我要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人们怎样期待这位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人们怎么期待他？人们期待他是闪耀出人的荣光来，让他得人的荣耀。可是耶稣要得的是上帝的荣耀。人的荣耀是什么呢？人的荣耀是你比别人更强有力，更强大，所以让我们能够把强敌都能够打败了，让我们得自由。那么这个是人类的英雄，所以人们期待的是让耶稣成为一个这样的英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人类历史，我们所崇拜的就是这样的英雄。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英雄，一个伟大的领袖，或者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他应该是一个全能的，他应该是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他应该是一个长胜不败的，这个才是真正伟大的英雄。可是呢，上帝是真正的全能的，一个被称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被称为战无不胜、常胜将军这样的人，他难道真的不打败仗吗？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所以每一个将军都会有打败仗的时候。即使以前百战百胜，那你也不能够说明以后打仗每一次都是胜利，这是人。可是呢，我们看到人所推崇的英雄并不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耶稣是全能的。可是全能的神呢，他信奉另外一种律，这种律是上帝的律，奇妙的律。他相信拯救必须付出代价，即使是全能的上帝，他也必须要舍，他自己必须要死，这个死才是他的荣耀，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所以呢，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拯救的工作，拯救是让别人得救，让别人得救就必须有人付代价，拯救就是需要付代价。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比较早期的这个留学生，我呢也是20年前来美国的留学生。那么在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的生活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很穷，我们需要很多人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美国的某一个城市要上大学的时候，从接机开始就需要别人来帮忙。那么我们帮别人帮了我们，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利，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我们虽然一分钱没花，我们就到了我们的宿舍，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去买菜的时候，我们连汽油钱都不用花，我们就可以到超市买了菜回来。可是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自然就有的，这些东西是有人付了代价的。那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感恩的心。可是中国人认为感恩就得报答，可是我们发现那些能帮我们的是比我们更早来到这儿的，他们呢，他们已经在美国已经 settle 了，他们已经有正常的生活，而我们是比较贫穷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报答他们呢？我们能够买得起的礼物给他们，在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他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去买。那么这样很多留学生就做了一个反省，就说哦，原来是如此，其实他们帮我们，他们只是为了付代价，他们并不想从我们得什么。那么我们得了这样的好处，我们应该传给谁呢？那大家有一个非常聪明的领悟，就说我们去帮那些刚来的比我们来的晚的人，那么这样也是一种价值的传递。如果你去非要去报答那些接你的人，实际上呢，你把那个有限的资源用到了不太需要的地方。可是当你把这个资源用到了那些新来的人身上，那么这个价值继续的传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处有益处就必有人付代价，天下没有真正这个免费的午餐。所以呢，你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为这个好处有人付了代价。 我们在北美有很多传福音的这个文字的资料，或者是这个音像的产品，我起码十年以前在教会当中，你会常常发现有简体字印刷的同样一本书或者是圣经，也有繁体字排版的同样版本的圣经或者是一本书，定价差很多。为什么差很多？当你去出版社去订购的时候，你会问，你说为什么同样的只是字体不同，为什么定价会差这么多？他会说，哦，有人为这个简体版这个奉献了，所以它的成本就变低了，所以呢价钱就很低。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价钱这么低是就是天生就是这么低的，实际上有人付了代价，是吧？所以呢，世界上的规律就是有益处一定是有代价的。那么救恩，上帝的拯救是天大的好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处，这个一定要付代价。付代价是上帝的律，即使是上帝自己也不能够超越在这个律之上，所以上帝自己付代价，这就是拯救的奥秘。有人说这个其实不是今天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当中的一个就讽刺挖苦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能救自己吗？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说什么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能够救别人呢？我们今天仍然有人这样讲，就说上帝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就不需要付代价。这个是我们 totally 不明白上帝，也不明白他的律。上帝的律就是有益处就必有代价，即使上帝他自己也是如此，他的公义决定了他自己必须服从他自己的律。所以要拯救就要有人付出代价，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点不比我们少的代价。这就是主耶稣必然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为此而来。这就是救拯救的奥秘。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领受的第一个奥秘就是拯救的奥秘，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就是我们刚才说最关键的这一节经文25节，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先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一粒麦子，耶稣指的是自己，也是用它来教导跟随他的这些人。那么这是主的价值观。所以呢，第二个奥秘是得救的奥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这个得救，这就是这个真理里边最深刻的地方。这里边告诉我们两个对比，一个是爱惜和憎恶和恨恶，另外一个是丧生和永生。那么当我们爱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就会失丧生命。可是当我们恨恶生命，我们想舍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反逻辑，这和我们的常识是完全相反的。可是正是因为相反，这是我们上帝一定要启示我们的。如果他不教导我们，不启示我们，我们就迷失，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迷失。这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些选择永生的是选择了一条小路，是进了一个窄门，那通向灭亡的才是那个大路和那个宽门。为什么大部分人走了这个死亡之路呢？灭亡之路呢？这是因为按照世上的一般的逻辑，大家都要朝着那个方向走。可是耶稣启示我们的恰恰是最核心的地方。我们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在基督的死上，我们会领受更深刻的这样的启示。那么耶稣替我们而死，他为什么替我们而死？我们之所以说他替我们而死，就是为了让我们不死。如果基督不死，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都不能够被称为是公义的，我们不是义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 那么在圣经里说，上帝的律法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要走向永远的灭亡。可是呢，当主耶稣替我们而死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不死，因为他替我们付了代价，我们自己可以不必付代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使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得到的第一个益处就是说，他死了我们可以不死，这是我们从第一个拯救的奥秘里所得到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还有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呢，就是耶稣死了，我们在耶稣之死上边所得到的益处，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是我们也得死。为什么他替我们死，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益处明明是我们可以不死，但是为什么第二个益处偏偏是也得死呢？这个就是不同意义上的死。第一个死指的是我们可以领受永恒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复活了一样，我们虽然没有上帝的大能，但是靠着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复活，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可以永恒的与神同在。可是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的罪以及我们的罪性就随着耶稣一同死了，所以我们必须经历耶稣替我们而死的那个死。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边，使徒保罗进一步阐发我们的得救，他说有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可以在罪上得赦免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待在罪里边，使神的恩典更多呢？因为我们被赦免的越多，我们领受的恩典就越多。怎么样能够赦免的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犯的罪越多，我们就可以被赦免的更多。那么这样一来，岂不是我们越犯罪，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更丰盛吗？这个使徒保罗说非也，他说断乎不可，他说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给我们启示的呢，是我们的罪以及我们旧的生命要随着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起埋葬，一起死，一起埋葬，这个是我们必须灵命上所要经历的。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之死上边所得到的第二个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要使我们的老我，使我们从前的价值观，使我们从前的罪性和所受的软弱，这些都与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换了一个生命，因为那个老的生命已经随着耶稣基督而死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真理，这个抽象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活生生的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舍和得之间的选择。当一个人死过一次了之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那些容易受试探容易犯罪的那个生命应该已经死掉了。如果我们没有死掉的话，我们的老我还活着，所以呢，我们在这世上别人诱惑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活动，我们会为了某些利益让我们自己觉得眼红，所以呢，我们会不禁再回到罪当中去。那么这样一来，耶稣替我们死了，如果我们的老我能够与基督一同被钉死，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反应了，那个能够被诱惑的我因为死了，所以对一切的罪的诱惑都不再反应了，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那么这样他就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可以活着向主而活，活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所以这里边带给我们具体的应用就是舍和得的问题，一个舍一个得，这是主教给我们得救以后的奥秘的一个应用。这个什么叫舍，什么叫得？当我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是一个得了的人，那么我每当把我所有属于我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那是一次舍。比方说今天我们在这儿都很冷，这个很热，所以大家都很口渴， 大家都想喝水，可是我这里呢只有一瓶水，所以呢如果我分给你一杯我就少了一杯，是吧？其实我这杯也不是我的，是刚才那位弟兄送给我的啊。这个但是他送给我就属于我了，是吧？但是他少了一瓶，可是我如果给你一杯我少了一杯，我再给他一杯又少了两杯，所以这就是舍和得的问题。那么这么热的天，口这么渴，我们都想别人再给我们一瓶，可是每当我们给别人的时候，这就是舍，别人给我们就是得。我们在这个世上其实大家共同的规则就是我们宁可多得，我们要少舍，这样才是幸福，是吧？可是耶稣教给我们一个不同的，就是他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引用了四本福音书里边通通没有出现的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他就是说施比受更有福了。施就是舍去，当你施与别人的时候，给予别人的时候，那么你比从别人那领受是得到了更好的福气。这句话呢对有的人来说是真理，对有的人来说不是那么真。为什么呢？你说主耶稣说的话难道还不真吗？因为主耶稣说的话是有条件的，你合不合乎这个条件？如果你的价值观没有被改变，你认为得才是受祝福，所以每一次你得的时候心里都特开心，每一次你舍的时候虽然真舍了但是真的心疼，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没有得到祝福，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但是你的价值观被主耶稣改变了之后，每一次你给别人的帮助，你能够给予别人，你得到的快乐比别人给你就更多，那个时候这就绝对是真理，在你身上是真理。主耶稣在这里教给我们的就是舍和得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首先表现在救恩上。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了，他舍了他的生命，可是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我们是不是选择舍还是得？主耶稣说怎么样才能跟随他呢？他说你可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样你就得到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常常是这样想，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不错，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在不错的生活上再加一点更好的，所以我们再有个信仰，我们再有一个自己的教会，我们就全了，我们就什么都有了。那么这叫做信仰。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的话，那你仍然是一个得的信仰，不是一个舍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就刚好合乎耶稣所说的，凡爱惜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你觉得我舒舒服服什么都没有舍去，我就得到了一个信仰，我得到了一间教会，那么我有了一个这个属灵上的安慰。可是呢你真的得到了吗？这个是真的得到那个救恩了吗？可是呢舍是什么？为了我的信仰，为了主耶稣，我可以舍弃我所有的。那么这就是当一个少年财主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么他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得永生，耶稣怎么告诉他？耶稣说你去把你的家产都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吧。耶稣吩咐他一个什么？耶稣吩咐他把他的财产都分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他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怎么得永生。耶稣给他的这个药方是什么？是得永生的药方。那你说我们今天的财产也不少，我们也都没有变卖这些财产分给穷人，那我们能不能得永生呢？你要这样想你就误会了耶稣的想法。耶稣要教给这个少年财主呢，是一个针对于他的一个功课，这功课就是你能不能舍，你能不能把我和我的救恩当成是最宝贵的。如果可以的话，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所最爱的就是他的财产，如果他敢于把他的财产分给穷人，那说明他真的敢于舍。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最爱的是什么？能够把你最爱的舍掉了去跟随主吗？如果你能，那你的信仰是真实的。所以这里边实际上首先是对我们 得救的救恩的一个测试。你为了你的救恩可以舍吗？你能够，你想不想舍？所以这个一个人怎么能够得救呢？就在这里。你知道我最近见到几位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跟我讲说，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形非常非常严峻，所以呢他们教会做了很多的改变，所以现在呢这个不像从前那么自由了，那么要面临很多真实的考验。什么考验呢？就是付代价了。但是有一位同工跟我讲，他说我认为这是上帝又一次要祝福我们。我就明白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奥秘，他想明白了这个奥秘。那么当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大家不付代价就可以过一个信仰生活的时候，那这一群人里边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救恩，没有经过考验。当考验来临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舍不得，舍不舍得去舍去。当你可以舍去的时候，这考验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真的，是你得到的。所以得救的奥秘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学到的第二个启示。第三个启示是什么呢？第三个启示是服侍和成长的奥秘。在26节最后一节经文里边，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第一层次拯救的奥秘是说耶稣自己，即使是全能的神，他也要舍，他要成就他的救恩，他必须有他的舍弃。第二个得救的奥秘是指我们从一个世人进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家庭。那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可不可以舍弃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舍弃，那么我们得到的拯救是真实的拯救。第三个呢，是面对那些已经跟随了耶稣的人。那么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你们跟随我，这个就是服侍我，他说你们若服侍我，就当跟随我。这个服侍呢，实际上是有多义字，这个服侍也是敬拜的意思。你们要敬拜我，你们就要跟随我。今天我们有教会生活，我们就是有敬拜的生活。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要敬拜上帝。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节目，也有可能是心灵和诚实在上帝面前的感恩。怎么样才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呢？耶稣说，你要真的想服侍我，你就要跟随我。他要我们跟随他，我们怎么样跟从他呢？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一个象征，不仅耶稣 physically 走到哪个地方去，你就跟着他，在当时做得到。但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可以做得到了。在这之前有3年之久，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去哪儿，他们就可以跟着他去哪儿。耶稣去加利利，他们就去加利利；耶稣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去耶路撒冷。这就叫做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在哪里。可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升到天上去，耶稣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到哪里呢？耶稣已经到了父神的右边，我们还生活在这些世界上，我们怎么去呢？其实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我在哪里，就是我做什么；你们在哪里，就是你们也要做什么。你们要跟随我的脚踪行，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的，你们要跟随我的脚踪行。跟随主的脚踪行，就是主耶稣什么样，你们也要什么样。那么主耶稣什么样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价值观，所以他要我们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刚才我反复说的舍和得的问题。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了。你接受不接受这样的价值观？耶稣说，舍了反而能够得的更多。你爱惜他，不舍得把他舍弃，那么你实际上你就得不到。就像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抓这个 抓一种动物啊，这个老鼠或者是什么，我们用一个窄口的瓶子，在里边放上他所想要的这个一块很大的 cheese， 那么等到他来的时候呢，他把手抓进去或者把头钻进去拿到那个 cheese 以后，突然发现抓他的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考验他的智慧。可是呢，这些动物往往就没有这个智慧，他们就不知道把手松开，那么那个 cheese 和他的生命哪个更重要，他们不肯松开那个cheese， 所以呢他们就拖不走那个瓶子，他们整个的生命都会丧掉，所以呢就被人抓住。可是呢他们一般的都不会松开他们的爪子。可是有一种，有人说这个狼，有一种猎人用一个猎人的夹子去夹那个野生动物，可是他们发现那个夹子很难真的让他们抓住狼。为什么呢？他说当这个狼被夹子夹住了以后，他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能做出一个决定，自己用自己的嘴把那个夹住的腿咬断，所以舍了腿他就逃命了。所以呢，这就是智慧，当你舍的时候，你就能够保全更重要的。耶稣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这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最典型的表现在舍和得上，你是要舍还是要得？耶稣说跟随我，他说你们要跟随我，跟从我，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刚才我所引用的那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要想跟随我，你们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舍己？英文里边翻译的是 deny yourself， 你要否定自己。你可以否定自己吗？我发现你可以做到否定自己，但是本能的很难做得到。我回想我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我发现我的一个进步就是在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你自己上。我发现我在刚一开始服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绝难否定自己，自己提出来的什么，自己想到的什么，在解经上自己提出来的什么都是最重要的，自己喜欢的不得了。那么当别人意见和你不一样的时候，真的舍不得放弃。在很多事情上和别人有意见不同，这个要有很多争论的时候，那让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困难。这就是不能够 deny yourself， 不能否定你自己。但是呢，逐渐的服侍，逐渐的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容易否定自己。我不是说到今天我能够完全的容易的否定自己，那要那样我就已经完成我的操练了，可能上帝要靠我回去可能就不久了。这个可是呢，我对比从前，我发现我比从前容易太多了。我放弃自己的想法，否定自己的方案，这个比从前真的是容易的很多。这就是一个人生命在进步。我觉得主耶稣呼召我们否定你自己，舍己就是否定你自己。你可以做得到吗？我觉得在一个教会里，如果弟兄姐妹之间在舍己上不断的进步，这个教会整体的就会发现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很多的不同意见都是各执己见，不肯放弃自己。可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舍己，舍己之后他还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说，年轻的时候你自由的往来，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呢，要把你的双手绑起来，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你是自由往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后来是要带你去那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就叫背十字架。你自己有完全的自由，你还没有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你不愿意干的事儿，是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为了主你必须去。这个实际上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跟随主更深刻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这样 响应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就一件事发生，我们自己的进步就在于舍弃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我们在这个世上，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文化教我们的是什么？教我们的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权利，你自己必须维护你自己的权利。这个对不对？在一个世俗的世界上，没错，这是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你应得的。可是呢，你自己认为是应得的权利，就不能舍弃吗？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舍弃了多少他应该有的权利？他本来是至尊至圣的上帝，他荣耀的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但是他降卑为人，而且生活在最底层，他过那样的生活。他一个完全圣洁没有犯罪的人，他要背起我们所有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鞭打，被人吐唾沫，被人嘲讽，被人杀死。这是他应得的吗？这不是他应得的。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舍弃自己自以为应得的权利。但是主向我们所要的不是强迫我们去做，他可以，他是万能的主，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处境，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否定自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个，主要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价值，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想在结束之前呢，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不是很久前的历史，应该是中国现代历史。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是中国的古代的编年法，这个庚子之年，1900年，那么在中国出现了一场全国性的几个运动，不是一个运动，被叫做庚子之变。那么首先呢，是义和拳的兴起，然后呢，杀洋人，是这样的一个运动，是一个反洋的运动。那么反洋的运动本质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攻击了很多的宣教士，因为当时在中国的这些外国人里边，最容易被攻击的就是那些宣教的团体，因为他们不是武装起来的人，而且呢，他们是和平的方式在传福音，所以呢，但是他们又是洋人，所以呢，中国人和洋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么义和团要杀洋人，那么就杀了很多这样的宣教士。这个在我们西雅图有一位老弟兄，他编了一本书，叫做《回首百年寻道写》。哇，这本书我一翻开，你知道他下了很多功夫，他搜集了很多当时在庚子之变的时候被杀死的宣教士他们的档案，他们写给他们差会的报告、事工报告，他们写给家人的家书，还有他们的日记，其实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图书馆里边。那么这些资料他汇集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啊，我一打开一翻开那个书，我就忍不住掉眼泪。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他们在很年轻的年龄上就被杀了，他们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为了爱中国人，他们死在那儿。让人更感恩的呢，更感动的是，当这个运动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运动到最后产生了国际之间的战争，所以就引起八国联军就到中国去，那么和中国和清代的军队交战，那么中国战败了之后就要签条约，是吧？在条约里边就有战败国就要赔款，所以有很大笔的庚子赔款，这个对中国人民族感情来说是一个接受不了的，我们战败了，我们被人欺负了，所以我们要赔偿一大笔巨笔钱。可是在这个大的历史事件当中，你仍然可以看见小的具体的感人的地方。那么这笔庚子赔款，外国的政府要按照他们本国国民的损失来分配，所以有很大一笔要给那些宣教士和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差会，因为烧了教堂，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花钱买来的。 建起来的，所以有财产权，那么要赔偿这些被烧毁的教堂，要赔偿那些被杀死的宣教士，所以呢，让各个宣教团体他们去上报他们的损失。在上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是这些宣教的团体他们说，我们是为了爱中国人来的，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付出的，我们是要来舍的，不是要来得的。虽然这场战争是不那么公平，这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杀死这些爱中国人的宣教士的确是不公平，是犯罪。他说，但是呢，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付出，为了舍的，我们是为了传播爱的。所以呢，他们普遍的拒收这个赔款。这样呢，就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在这之前，其实西方宣教士、新教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已经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他们早就发现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认为在中国的各阶层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如果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信了主，这个社会会大面积的幸福，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影响力很大。所以呢，他们在很早之前就把他们传福音的主要的目标对准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可是做了若干年的努力，这个成效甚微。他们觉得这个满脑子读孔孟之道的这些读书人，他们根本听不进福音去，他们不接受这样一种外来的信仰。可是一个奇迹发生了，这个奇迹就是在1900年，在庚子赔款之后，突然发现中国的读书人大面积的信主。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立刻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因。可是后来历史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就是因为这些宣教的团体他们没有接收这个战争的赔款，所以深深地感动了中国的读书人。这些人会认为，你们真的是为了一种信仰，真的是有一种无私的爱。所以这个故事，这不是故事，这个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是舍，主耶稣给我们示范的这个舍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无穷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被主耶稣的爱和他的榜样所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觉得为主而舍是一种极大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会给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带来极大的祝福。你知道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这个在我服侍的正道堂的一个微信的群里边有一个讨论，那么有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要带着他的父母，就是明天会到西雅图，所以呢想找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可以到机场去接他，行李很多，三个大箱子，两个小箱子。那么可是有一个，就是明天是礼拜一，是吧？礼拜一是大家都上班的日子，所以呢在那个群里吆喝了半天，大家都说，哎呀，我得上班。另外一个说，哎，我要出城。所以平时那些热心帮忙的人，大部分人都不 available， 都不可以去。所以有的人就提出来说，哎，今天从中国来的和从前已经不一样了。今天中国其实从中国来的人也许比我们更富有，所以钱不是问题。那今天这个 Uber 很方便，所以可以建议他们叫一个 Uber 不就回来了吗？所以有的人就说，对，其实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方法。那么这时候有一位弟兄就站出来说我可以去。他说他虽然要工作，但是他的工作比较 flexible， 所以呢他可以把接他们的这段时间晚一点下班，他就在他的工作上应该没有问题。别人说其实不必要，这个说这个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先用钱解决。那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这个弟兄说，我们可以不用钱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钱解决，因为这是一个爱的问题。那么接着呢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 比起宣教士他们所做的舍来，他说我们舍的机会太少了。那么这句话真的是深深的打动我，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学会了这个功课。你知道他不是说有一个理由我可以不去，或者是有什么不方便我可以不去，实际上相反，他在寻求我有什么可以舍的机会。我就发现这是我们生命成长，我们服侍和成长的一个奥秘。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功课，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舍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商人，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你在不断的寻找商机，在别人看来平常的事情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利的商机。什么叫商机呢？商机就是可以赚得利润的机会，就是得的机会。可是你如果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你也用同样寻找商机的方法去寻找有没有我们舍的机会。因为舍是在你生命当中赢得更多的祝福，也能够为主赢得更多的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三个奥秘，就是服侍和成长的奥秘。服侍成长的奥秘就是你愿不愿意效法我们的主去舍己，就是舍掉自己，这个否定自己，去承担那些自己所不愿意承担的。但是关键的一个是，不是被逼无奈，不是毫无选择，而是你自己心甘愿意的。所以每一次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应该问自己，我愿意吗？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真的就是根据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写的一个，是小羊诗歌里边的一首圣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其实不难唱，但是这首歌真的是深深的打动我的心。最重要的是他问我们，你愿意吗？你要是愿意，你就能够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就能够就识破那个得救的奥秘，就愿意跟随主耶稣，那个做一个去舍的人。让我们一起，让那个后边控制的同工，我们这里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歌曲，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主啊，因为你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在天上有完美的荣耀，主啊，你却为了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啊，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主啊，甚至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是一个舍己的榜样，主啊，你教给我们这样一个奇妙的真理，主啊，这是一个奥秘，在人所不能明白的。为什么舍却是真正的得，得却是让自己真正的舍掉，主啊，但是这是你奇妙的创造，因为你是自然律的给予者。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一个道成肉身的榜样，主啊，你更让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2000年的历史上，让我们看见这么多人跟随你的脚踪，主啊，他们做了舍的榜样，他们也得到丰丰富富的祝福，主啊，正是这样舍，这样的见证，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聆听你所讲给你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救恩，奇妙的奥秘，奇妙的真理，主啊，愿你今天的真理，你的话语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没有接受你做救主的，主啊，求你用这个真理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在这个世上爱惜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为了你的救恩愿意舍去生命，不爱惜生命的就能够保守生命到永远。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姐妹，每一位肢体，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接受你给我们所做的榜样，所启示我们的价值观，主啊，让我们从心里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跟你说愿意，愿意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舍来支取你给我们更丰富的祝福，也借着我们能够舍弃自己，否定自己，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主啊，让更多能够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因着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从你来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